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9月3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韓話已經成功進行了一次同洲際彈道導彈有關的輕彈試驗。
もし北朝鮮が核実験を強行したとすれば、断じて。
在得知到事件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對北韓最新的核試發表了強硬的聲明。他說北韓進行核試是絕對不能接受，日本對此發出強烈抗議。其他新聞包括，川普總統在週末再度到訪颶風災區。墨西哥总统聂托话要在同美国的谈判当中维护国家尊严。中国在7月份对北韩的玉米出口激增，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报道。在第一个钟头的专题节目方面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是一节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表示已经成功进行了一次和洲际弹道导弹有关的氢弹试验。北韩国家电视台宣布这个消息时又声称没有侦测到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据南韩和日本政府以及美国多名非政府专家的判断，北韩的第六次核试是在平壤时间星期日正午进行。
もし北朝鮮が核実験を強行したとすれば、断じて。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韩最新的核试发表了强硬声明。安倍晋三说北韩进行核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日本在这里被迫发出强烈抗议。他说日本现在正在启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收集核试的信息，并且进行评估分析。美国和中国的地震专家说北韩的 6.3 级地震发生在地表位于北韩丰溪里核试验场。专家认为北韩今次核试的当量相当于氢弹级，是100吨至100万吨之间。在第一次震动之后5分钟，地震专家又侦测到一次5级地震，这个可能是核装置所在的坑道发生塌陷所致。在北韩被监测到进行核试的几个钟头之前，平壤宣布已经开发出可以装载到他们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朝中社话，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北韩核武研究所，见到北韩的这款氢弹，但并没有公布视察的时间。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话，将这款氢弹描绘为具有超强爆炸威力的热核武器，通过北韩自己的努力技术建造。他说这种氢弹的所有零部件都是100%北韩国产。报道仲配有一张金正恩身着深色制服，骑一个花生形状的金属物体前的照片。其六用整日时间探访飓风灾民，最后一站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查理斯湖，在当地他和应急工作队伍握手同一起拍照。川普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短暂停留期间并没有发表任何公开言论，但他会见了暴风雨的灾民，并且承诺迅速从哈维飓风的摧残当中恢复过来。哈维上个周末在德克萨斯州登陆，重创沿海地区，为德州东南部和附近的路易斯安那州大部分地区带来破纪录的豪雨。德州官员星期六说，风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4人。
And the water is disappearing, and we do.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he water is disappearing. And you look at the neighbors.
在星期六，川普在皮尔兰第一教堂对休斯顿的部分灾民话：，而家仲有好长嘅路要走，但系水已经正在退。佢又话：，琴日仲有大量积水，今日已经清除，而且有好多勤奋嘅人工作。这个是总统在一个星期内对德州第二次访问，声援嗰啲对付休斯顿市大规模洪灾嘅德州居民。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川普陪同访问，川普夫妇视察了德休斯顿的一个避难中心。第一夫人梅拉利亚在这个中心的儿童区向中心内的儿童送上图书、蜡笔和游戏。 川普又同当地居民同志愿者会面，而他在星期二首次访问该地区的期间并没有这样做，当时他专注于政府对风暴的反应，他因此受到批评，被认为在危机形势之下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川普还会见了代表德州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前一日他向国会发信，要求将近80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救济和恢复工作。川普对国会提出的拨款要求被认为是哈维飓风援助建款的第一笔，其中包括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迅速减少的救灾款项提供74亿美元，以及为小企业主提供4亿5千万美元的救灾贷款。预期美国国会将会迅速批准这一笔经费。白宫表示，灾区有将近45万个家庭登记申请紧急援助事务处的协助。今次哈维飓风使到超过100万人疏散，最少有50人死亡。墨西哥总统聂托星期六说，墨西哥不会接受任何会损害令到美国损害墨西哥国家尊严的提议。聂托在美国总统川普就职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时说，就好像跟其他国家一样，墨西哥和美国新政府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以不可改变的原则上，亦即是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墨西哥的移民。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墨西哥的立场非常强硬，他将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称为杀人犯和强奸犯。川普表示，美国要在美墨边界建墙，阻挡从墨西哥涌入美国的移民。川普承诺要给墨西哥为今次修建这道围墙而埋单。川普还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持有强烈批评的立场，威胁要退出这个协定。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目前正在就该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川普聂托在演说当中说，为北美自由贸易而辩护，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巩固有关的协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救灾志愿者在休斯顿聚集，我们会报道台湾官民共同推出加入联合国，今年推出新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在7月份对北韩的玉米出口激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南韩一间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北韩在7月份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较去年同期大幅激增。北韩单是在7月这个月份从中国入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总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南韩 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北韩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北韩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是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七分之一。GS&J 研究所北韩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北韩农业问题专家权泰金认为，由于国际制裁，北韩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到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其他粮食便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进入制裁阶段后，北韩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更想要便宜的玉米。权泰金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亦是北韩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他说玉米的价格下降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大约是每吨320美元，但是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 虽然大米价格同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北韩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亦达到10,400多吨，同比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北韩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一系列制裁五禁止成员国对北韩出口粮食。一些北韩问题专家认为，北韩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北韩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30%以上。权泰金认为，六月以来北韩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边境贸易管制，压缩非法贸易渠道，民众只能够使用官方渠道进行交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来看，中国对北韩出口出现大量上升。不单止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北韩的20多种食品出口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是12,724吨，是去年同期的32倍，大米是1,10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3倍。此外，中国出口到北韩的香蕉从63吨增加到1,156吨，面粉从0.6吨增加到7.6吨，其他的糖果、朱古力、啤酒等食品亦有所增加。除了粮食之外，中国从8月15日起全面禁止从北韩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日晚上还是有成吨的北韩海鲜被源源不断的走私进中国。报道引述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表示，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晚上就落班，使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北韩贸易区装货后再潜回丹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召开，民间人士前往美国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年度远征亦将在今年的9月初开始。同往年一样，活动人士并没有期望今次行动会带来什么突破，但是台美两地出现的一些微妙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黎宝在台北的报道。
9月1日上午，在台湾立法院一间宽大的会议室内，一群活动人士在现任立法委员和前任政府高级官员的簇拥下，用中英文高喊台湾要入联，民间先来做。领头的是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国防部长蔡明贤。他说，屈服于北京的压力，联合国近几年来对待台湾人的方式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
联合国这两年来的不公平的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
蔡明谦说，联合国这两年来对台湾人民不公平的要求，要拿中国合法的台胞证去参观访问联合国，这个是他们台湾人民不能接受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一行20多人定于9月8日启程，赶在联合国大会9月12日开幕期间到纽约去游行示威，并计划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抗议。他们还会访问华盛顿，希望获得美国国会、行政部门、智库和舆论的理解与支持。蔡明贤说，争取美国的更大支持是台湾最终成功加入联合国的关键。
我们希望向美国国会议员、政府甚至联合国的官员表达，
蔡明贤说，他们希望向美国国会、政府甚至联合国官员表达台湾人民有能力、有意愿遵守联合国的宪章，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新的会员国。蔡明贤和他的伙伴批评台湾历届政府都没有为加入联合国做出足够努力。对此，立法院主管外交和国防事务的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定宇说，其实立法院正在努力，蔡英文政府亦都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而这个是推动台湾入联工作今年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是今年台湾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
黄定宇说，所以这个多元合作、多重发声 是台湾今年入联工作的一个新做法，他们亦都希望政府努力去做，怕影响到其他台湾国家利益的部分，民间承担起来做。王定宇透露，政府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向全民公开台湾委托邦交国提出的加入联合国的提案，以及罕见派遣一名部长级官员到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王定宇说，环保署署长李应元即将赴纽约呈现台湾如何响应联合国推出的全球永续发展目标，并会把握机会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为了配合环保署署长访问联合国，台湾外交部9月1号星期五特别推出一部最棒地球公民短片，称台湾是促进世界更美好的伙伴。立法委员王定宇称，能够派一名部长级官员赴联合国推动台湾入联是一项突破性进展，而这一项的努力离不开美国的协助。
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有跟美国相当的默契。
王定宇说，这个部长要从纽约进入去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要跟美国有相当的默契，否则入境都会有困难。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他们有很多好朋友，但是当他们在做台湾政治地位提升的时候，连好朋友都会有所犹豫。台湾内部在如何推动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当中亦都有不同的声音。9月1号星期五到现场为台湾入联宣达团送行打气的立法委员，没一位是国民党籍或者是蓝营其他党籍的立委。副团长黄俊才对美国之音说，党派纷争阻碍了台湾人民实现加入联合国的共同目标。
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是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
黄俊才说，重新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这个是现在这一块土地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诉求。好可惜的是，蓝营的人没办法来到这里，因为看到要用台湾的名义，他们就退场。不过身为基督长老会牧师的黄俊才说，虽然困难重重，他希望这一次出征能够感动一些人的良心，帮助台湾人民开启进入联合国这个世界大家庭的大门。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休斯顿的大雨已经停了，但是位于大坝和河流附近的很多社区仍然都是沼泽一片。来自德克萨斯州周围地区或者更远地方的志愿者撑着小艇就是正在忙碌，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联络的。他们表示，德州的抢险救灾活动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来讲是一个好的榜样。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就在德州休斯顿和这班救援人员就一起了一日。下面就是李艾琳的报道。
就在几日之前，现在这条河的位置就是一条公路和铁路，志愿者在这些被大水淹没的社区里面仔细搜寻，看看是否还有人被困在屋企里面。
We went to downtown Houston, rescued some people who are stuck in their homes though, because a levee broke down there, so we try and get them out as fast as we could.
负责搜救的一名志愿者彼得之话，他们去了休斯顿市中心，救出一些困在屋企里面的人，大堤缺口了，所以他们要尽快将人救出去。彼得昭是一名越南移民的后代，他说这些志愿者可能相互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将这些人都视为一家人。
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everyone out there was on several boats. No matter what color race, we're there as Houstonians, Texans, helping each other out.
So we need to give another thing to die first.
彼得昭又说，大家不分肤色，都坐在几条船里面，无论肤色，无论种族，大家在那里都是休斯顿人，都是德州人，相互帮助。好像德比温斯特这样的人被一场洪水冲到两手空空。
It was up to the second floor in our house, went up to the third floor in our house. The family got out, but my boyfriend did stay to try to protect the house.
温斯说，水涨到他屋企的二楼，后来又涨到了三楼，家人都疏散了，但是他的男朋友并没有走，留在那里保护间屋，他需要人撑船去救他。又有消息说，有些地方发生了盗贼入屋抢劫，于是有些人并不愿意走，要留在屋企里面。
We ran this river yesterday, found some people on their second story balconies, but they weren't willing to get off, so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that.
搜救志愿者贾斯丁·阿尔伯特说，他们昨日从这条河经过，发现二楼的阳台上面有人，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离开， 咁啲救援者就一啲办法都冇。呢一趟贾斯丁阿尔伯特同一啲志愿者喺休士顿北部嘅一个已经疏散嘅社区里边，发现咗有两个人留低咗喺嗰度，需要救援。有人撑船，有人捐食品、水同家居嘅用品。志愿者又话呢一场自然灾害令到大众睇到咗美国嘅能力。
After watching the news and seeing all the negativity going around the U.S., this shows right here an event like this that Americans can come together.
贾斯丁阿尔伯特话：睇下新闻，睇下美国各地所有嘅负面嘅嘢，但系喺呢个地方，好似而家咁样嘅事件，显示出美国人系可以团结起嚟，相互帮助，就好似一个人一样。
If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judicial branch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 understand that a bunch of people who have 9-to-5 jobs,
三人搜救小组组长马特海尼话：如果民主党、共和党、司法部门同行政部门都能够懂得，从事唔同工作嘅一帮人聚集喺一齐，喺民众最需要帮助嘅时候施以援手，而目前大家嘅国家亦都系处于最需要自我救助嘅时候。所有部门都需要携手，好似而家一样一起努力。
They need to get together and they need to work together like we are.
Everyone here is family.
彼得兹话：呢度嘅每一个人都系一家人。呢啲有住唔同文化同政治背景嘅家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将会继续相互帮助。以上系美国之音李艾琳德州休斯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喺年尾将会到缅甸呢个以佛教为主嘅国家进行历史性嘅首次访问，而缅甸目前系一个需要医治伤痕嘅国家。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缅甸1948年独立以嚟，长期陷入民族同内部纷争，以及数十年军人独裁统治。2011年以嚟进行嘅艰难民主转型。他的高潮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基在2015年大選中獲勝。緬甸軍方和民族武裝組織之間在北方地區的戰鬥連綿不絕，緬甸和平進程陷入停滯狀態。在緬甸西部，成千上萬的羅興亞穆斯林逃往孟加拉國，因為安全部隊和新的羅興亞反政府力量爆發戰事。8月25日，羅興亞反政府力量再度發動攻擊。教宗方济各对环境、移民危机等问题都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他此行能够帮助缓解缅甸紧张形势，还是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呢？玛利亚洛索拿宁是教宗此行的发言人，并一直在这里和缅甸天主教主教会议合作。他说教宗此行的口号是爱与和平。拿宁说，因此他认为教宗将谈到爱，就这个国家整体而言，他们无比尊崇爱，如同缅甸佛教中的所谓慈悲。爱对他们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他因此认为在他传递的信息中将强调爱的这个方面，这种爱将能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和睦。缅甸今年5月和梵蒂冈建立了外交关系，教宗预计从11月27日至30日前往缅甸。他将访问仰光和内比多，然后前往孟加拉国进行类似的访问。围绕方济各此行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罗兴亚危机。教宗在报道中多次地谈到罗兴亚人的苦难，最新冲突爆发后他还谈过，人口约110万的罗兴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群体。12万多的人2012年宗教暴力后生活在黑阴邦的国内流离失所营。不大为人所知的若开罗兴亚救世军袭击警方边界哨站，打死9个人后，这一场危机进一步加剧。军方发动了被人权团体称为构成反人类的清剿行动，缅甸政府否认这种讲法。教宗方济各对罗兴亚人的公开支持，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他只为罗兴亚人的权利说话，而不为卷入冲突的罗兴亚佛教徒讲话。激进的僧侣维拉图接受采访时说，方济各此行是政治煽动，不过缅甸的宗教领导人总体上没有对教宗的访问进行实质的抵制。障碍之一可能是人数，教宗数个星期后即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因为那里的天主教人口比较可观， 而缅甸人口之中 90% 是佛教徒，基督徒只占 6%， 他们之中又并非全部都是信仰天主教。玛利亚洛神父说，由于缅甸媒体提到教宗时总是谈到罗兴亚人的冲突问题，他的形象被扭曲。在面书上，公众对有关教宗抵达的新闻做出反应，他们看到很多人会说，他们认为教宗在积极为罗兴亚人争取权利，有些人甚至没看到他是天主教的教宗。玛利亚洛说，很多时候谈到教宗时，缅甸媒体总是提到罗兴亚人问题，因此他们的确扭曲了教宗形象，因为缅甸人总是将这个问题和教宗联系在一起，教宗自己的说辞亦都没有帮助淡化这种的印象。缅甸国营媒体报道，罗兴亚人的袭击造成11名警察、1名士兵以及1名公务人员丧生，与此同时政府的反击又导致数十名罗兴亚极端分子被打死，还有几名少数族裔的人亦都被打死。不过暴力事件后的那个星期日，教宗却只谈到罗兴亚人所遭到的迫害。玛利亚洛神父说，或者向方济各传递信息的人没有介绍全部情况，这个就是方济各只为罗兴亚人，而非那一些被杀戮、被残杀的人和离乡背井、逃离暴力的人祈祷的原因。方济各没有谈到这些事情。不过鉴于教宗此行的历史意义以及其他对正面变革的影响能力，乐观情绪依然存在。撰写了三部有关缅甸书籍的本尼迪克·罗杰斯，担任基督教全球团结机构的东亚组负责人，他在一份电邮中说，教宗的访问从政治和精神上讲都是有重大意义，对一个摆脱了数十年独裁统治但仍受到冲突游论的国家所进行的历史性首访尤其如此。罗杰斯说，公众只要想想
仰望保禄二世
在担任主教初期时对波兰的访问，那一次访问被认为点燃了团结工会运动，最终导致整个东欧走向自由。美国之音记者弗里曼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印度总理莫迪在中国参加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高峰会议，这个表现出新德里对印中边境对视结果感到满意。今次对视是两国之间几十年来在喜马拉雅山一片有争议的高原最严重的一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利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目前看来，中国放弃了在印度不但和中国交界处修建一条有争议的道路的计划，那一条道路的施工触发了印中两国的对视。印度官员坚称中国已经撤走了推土机和筑路设备。北京回避了这个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方将考虑天气情况等因素，根据当地情况做出相关的建设计划。今年六月中旬，印度军人进入洞朗高原，阻止中国修建一条道路，那里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是不丹和北京有边界争议的地段。印度的做法导致中国愤怒，中国指责印度军人越境进入不属于印度的地界，要求印度军人撤出。印度表示应当恢复以前的现状，而现在双方的军人分别后撤，现状已经恢复。中国宣布中国军人将在那一边地区巡逻，但新德里表示中国军人以前亦都在那一边巡逻。一些战略专家表示，印度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面坚持不退让，并由此大为得分。虽然国力强盛的中国延迟强势，声言假如印度军人不撤出洞朗，就会发生全面冲突。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分析家巴拉特·卡纳德说，他认为印度政府这个是第一次在危机中沉着镇定，德里先前容易惊慌，但是这一次没有惊慌。虽然洞朗的归属不单和印度有争议，但印度军人迅速进入那一个地区阻止中国修建道路，因为那一个地区是一块缓冲地，可以阻止中国进入将印度东北部一些邦和印度本土连接在一起的战略要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危机已经解除，但是这一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不信任， 使两国关系受损。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表示，新德里应当从洞朗吸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对印度来讲，教训就是虽然对事已经解决，但是不能够排除将来还会有事。印度政府的国家安全咨询委员会的前中国问题专家贾亚德亚拉纳德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和所有的国家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印度将更加提高警惕。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新德里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多个团体游行抗议政治检控抗争者。中国广东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被拘捕，引起外界关注。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返回北京，但仍然被当局软禁。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在星期日下午举行抗议，从香港的中环中心法院游行至附近的香港政府律政司，抗议当局政治检控，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强行冲入政府总部门外公民广场而被改判监禁的16名社运人士和前学生领袖。香港的社会主义行动和青年抗暴阵线发起林郑下台、袁国强下台抗议律政司政治检控的抗议游行，人民力量、社民连、香港众志和其他十多个民间团体参与，包括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和朱凯迪在内大约200人参加。示威者一早手拉横额，手持旗帜和标语，呼喊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下台。今次是首次有香港非建制派政党和团体嗌出要今年7月1号就职的特首林郑月娥和律政司司长下台的要求。这些团体质疑从梁振英政府留任的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作出具有政治意图的选择性检控，报复反政府抗争者，要求政府撤销对所有示威者的控罪。香港当局就强调对所有抗争者的检控都是依照法律进行。在游行的团体社会主义行动的主席邓美晶说，未来陆续会有更多参与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人士面临审判，仍然需要继续抗争。他们呼吁市民在9月28号占领运动三周年之际上街游行。香港警方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和交通，部分团体和政党的代表和市民相继发言表达诉求，示威最后和平结束。在中共十九大确定今年10月中旬召开的前夕，部分地方当局加紧搜捕维权人士。广东省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近日被警察带走。长期居住在广东珠海、服务维权群体已经超过10年的人权活动人士殷江华，今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曾经经历过两次抄家，手机、电脑以及有关权利运动网站的资料亦被拎走。殷江华近期关注广东刘晓波海祭案，以及广东维权人士李小玲曾经多次到看守所协助被捕人士。据维权网等消息说，80后的殷江华9月1号晚10点被大约20名珠海公安戴上手铐从住所带走问话，在午夜过后被公安带回住处搜查，拎走了手机、相机、电脑、档案等大量个人物品。殷江华的女朋友亦被带走协助调查。报道又说，殷江华的女朋友9月2号下午4点被释放，返回住处之后几个钟头，公安又再次返回搜查，扣押了权利运动网站的机构注册档案和活动贴纸海报，同时要求另一个同住的房客前往辖区派出所做一份见证笔录。殷江华被公安带走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自从7月中旬被失踪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9月2号下午首次接听外界的电话，透露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刘霞又说，因为肝癌末期病逝的刘晓波的骨灰被海葬之后，他连装骨灰的空盒都没有拎到。 呢个系外界首次确认刘霞已经翻回屋企。不过有亲戚话喺十九大召开日期确定之后，刘霞同一直陪伴嘅弟弟刘辉会返回北京一段时间，但系十九大前两个人可能又会被旅游。据总部处喺香港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喺星期六发布嘅消息，负责人卢四清下昼两点钟拨通咗刘霞屋企嘅电话，通话大约半个钟头。刘霞表示每日都要食抗抑郁药，并且用微弱嘅声音解释抑郁到唔能够唔食药。刘霞又话因为唔方便外出买菜，而家只系自己煮饭。据信刘霞屋企楼下有当局人员长期监控。卢四清话刘霞喺劝说之下答应会减少吸烟，并且做适量运动。刘霞透露上次做身体检查已经是超过一年前的事，并且表示会尽快做体质检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有关在德州肆虐的飓风哈维的善后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哈维飓风带来的风暴和洪水摧毁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大片地区，这个地区的重建面临成本升高以及工期延迟的问题。原因是建筑学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除了建造业之外，机场、码头、零售业和主要的石油设施关闭都加重了对当地的经济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救援人员接到数以千计的求救电话，他们正是不停地寻找洪水受害者，洪水还是上涨，给了房屋、商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破坏。休斯顿和其他受到哈维飓风破坏的地区面临庞大的重建任务，重建的成本将会更高，工期拖延的时间会更长，这些都归咎于一个原因，那个、就是那里的木工、砌墙工等建筑业的技术工人目前都太紧缺，管理工程的技术工人亦都严重不足。美国总承包商协会说，它的 70% 的会员都存在着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该个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
In many cases it means delay, that it will take longer because companies that are hiring subcontractors can't find one.
美国总承包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师肯西蒙森说，在很多的情况之下，这样就意味着拖延，工程需要的时间更长，招聘承包的公司找不到承包商竞标，有些承包商就说他们要先完成手下的工程之后才能够接受新的工程。西蒙森又说，建筑工程已经从手工操作发展到高技术，譬如导航和激光，这个产业正是敦促学校设置更多的建筑技术的课程。这场风暴给了一些重要的资产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但是康奈尔大学的一名专家说，经济评估的工具对灾害影响的测量一向并不准确，因为现有的工具将重建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就忽视了损失的规模。
So in order to really get a handle on this, you would have to know what all of the houses, machinery, buildings, roads, what they're worth. And to be honest, we really won't know.
商业学教授斯蒂芬吉尔说，所以为了真正掌握这一点，你就要知道所有的这些房屋、机器、建筑、公路的价值，他们的价值是多少。老实说，大家真的不了解这些损失究竟有多大，直到大家去灾区开始重建的工作。石油基础设施对经济非常关键，吉尔又说，无论什么东西受到了破坏，大家都要迅速将它重建起来，因为并没有这些设施，公司就没有收入。因为这些设施而造成的企业转运中断，预计将会导致美国汽油价格每加仑提升25美分。休斯顿有美国第五大集装箱的码头，据 PNGVA 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这次风暴造成数以千计的集装箱滞留在休斯顿，平常这些集装箱每日都要通过休斯顿转运到其他地方，其中有汽车零部件等的商品， 石油运输亦都被迫中断。休斯顿机场嘅飞机平常每日起降1600多架次，但系由于气候恶劣，机场一直处于关闭嘅状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嘅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遭遇飓风哈维以及前所未有的暴雨肆虐之后，休斯顿的救援机构奋力为几万名被迫流离失所的德州居民寻找栖身之处。虽然目前已经有大约3万人在临时庇护所得到安置，但随着持续的大雨仍然需要更多床位。有关官员说恢复过程将会漫长，而且开支不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当飓风哈维在上个星期五侵袭德州南部的时候，一些居民曾经盼望能够安然渡过难关，但是在持续数日的降雨之后，他们被迫离家找寻食物。
I didn't even imagine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this catastrophic like this. This is horrible.
这位德州居民说，他从来并没有想象到飓风破坏会这么严重，并没有想象到会是这样的，这么可怕的。大约有3500人从水位不断上升的地区获救，警察、消防员和国民警卫队星期二继续努力搜寻被困者，当地的民众亦都彼此提供帮助。
Can't imagine, you know, it's gut wrenching. It touches you to the core. You know, what can I do for my neighbor? Everything else goes out the window. You know, it's just about helping you.
一位当地居民高夫尼话：，你冇办法想象，你知道呢啲系令人极度痛苦嘅，呢啲触及咗人嘅内心深处。他能够为他的左邻右里做些什么呢？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事都是不重要的了。你知道，就是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暴风雨自从上个星期五已经向内陆移动，40至80厘米的降雨使到大片地区发生洪涝，一些已经撤离的民众需要帮助，还有人仍然在等待救援。国民警卫队星期二表示，出动了30架直升机支持救援行动，在未来数日内或者将会部署100架直升机继续救援。国民警卫队国内行动部发言人表示，可能会动员多达3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并且出动一艘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参与救援。
Every military asset that can assist our civil authorities in terms of the response and recovery from Hurricane Harvey is put in place。
美国国民警卫局的詹姆斯·维瑟姆少将说，所有能够协助当地政府应对飓风哈维以及灾后恢复的军事资源已经就位。援助机构向获救的民众提供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的必需品。全美以及海外提供帮助的提议开始涌入灾区。休斯顿棒球大联盟球队太空人队表示，将会捐助$400万，原定在休斯顿进行的棒球比赛转移至其他的城市的球场举行。球队的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表示，球队正是努力保持坚定。
It's tough, you know. It's our home. You know, our guys have families there too. You know, they have houses and all that. And it's tough to be here. You know, but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休斯顿太空人队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话：呢啲系好艰难，呢度系佢哋嘅家园，佢哋嘅队友嘅家人就系住喺呢个地方，佢哋有房屋等等。留在这个地方是很艰难的，但他们都明白他们有责任走上球场努力比赛。一些名人亦都承诺向援助基金捐款。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灾后的恢复过程将会比美国以往遭受的任何风暴灾害的恢复期都更长，花费亦都更大。以上是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的第14位总统。皮尔斯是经过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的妥协产生的。他很有人缘，但是不是一位强势领袖。19世纪50年代，美国日益动荡，大多数人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西进。随着西部地区居民的增加，这些地区逐渐进入美国版图， 最后成为美国新增的州。这些地区和州应该遵守什么法律？法律由国会制定，还是由当地居民自己制定？西部新增土地面临的最大法律问题，就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当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是合法的，奴隶被看作是私人财产，和家私、牲口没什么分别。奴隶主向西部迁徙的时候，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全部财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奴隶在内。但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不希望看到奴隶制的进一步推广。一些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个道义的问题，违反上帝的教诲，而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开始将奴隶制度看作经济问题，他们希望新增土地上杜绝奴隶的存在，这样就排除奴隶劳力带来的竞争。美国虽然建立了民主体制，但是奴隶制度依然存在。美国早期领导人知道强行结束奴隶制可能会造成国家分裂，因此努力寻求妥协。他们宁愿要一个不完美的联邦，亦不愿意看到联邦解体。和其他总统一样，皮尔斯亦希望回避奴隶制的问题。他觉得此前的立法已经解决了分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协定，一条线将美国一分为二，界线以南奴隶制合法，以北地区除密苏里以外，奴隶制度属于非法。30年后的1850年，妥协法案使这个立法变得模糊不清。1850年，妥协法案使奴隶制的存废成为西部的地方性而并非全国性问题。法案规定西部新增土地上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短短几年后，这项法案在国会引发一场辩论。国会议员提出疑问，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奴隶存废的权利只限于法案中罗列的西部地区，还是可以适用于今后所有的新增地区？1854年，问题有了答案。当时有人提议将西部一大片土地切割开来，分为两个区域，北部是今日的内布拉斯加，南部是今日的堪萨斯。这两片地区的定居者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的存废。皮尔斯总统不喜欢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担心会重新燃点奴隶制存废之争的激烈辩论。他不愿意看到辩论结果，紧张情绪不断加剧，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参议院轻易过关，但是在众议院里面遇到阻力，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最后勉强通过。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在议案上签字，作为交换，国会令就保证批准若干总统任命。议案在国会通过之后，议案的支持者一早就放炮庆祝，两位反对议案的参议员走下国会大厦台阶时听到炮声，其中一位参议员说他们现在可以庆祝胜利，但是除非奴隶制度终结，否则他们引起的回响绝对不会停息。根据新法案，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居民有权自行决定奴隶制是否合法。这个就意味着奴隶制的存废取决于什么人在那里定居。南方人迅速组织起来帮助支持奴隶制的人迁往堪萨斯，北方人不甘示弱，亦协助主张废奴的人搬到那里。 北方出现了一些叫做移民协助社团的公司，公司股票上市，从社会上集资，在堪萨斯兴建城镇和农场，公司股东希望能够从中牟利。南方的主要推手是密苏里的农场奴隶主，他们相信密苏里州的和平取决于堪萨斯的局势，他们不希望自己旁边出现一块自由的土地。皮尔斯总统任命安德鲁·里德尔担任堪萨斯地区的总督，支持蓄奴的定居者敦促里德尔立即举行议会选举，因为他们自认为占有优势，希望在更多主张废奴的人来到之前尽快投票，等自己进入议会，逐渐推动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里德尔总督拒绝他们的要求，他决定举行选举，但只是选堪萨斯的联邦国会代表。选举日那天，数以百计的人从密苏里跨界进入堪萨斯非法投票，结果主张蓄奴的候选人当选。堪萨斯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时，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即使里德尔采取防范措施，但是还是有人从密苏里偷偷进入堪萨斯，很多人还随身带着枪，他们强迫选举官员接收他们的非法选票，结果几乎所有支持蓄奴的候选人都被选入议会。里德尔总督下令调查，结果在6个地区发现造假的证据，因此重新选举。在只是计算合法选票的情况下，很多主张蓄奴的候选人败阵，但是议会里面主张蓄奴的人还是占据多数。里德尔总督看到自己管辖区里面的严重分歧，希望提醒皮尔斯注意。他赶往华盛顿，连续两个星期几乎每日都去见皮尔斯。他对皮尔斯说，密苏里主张蓄奴的团体在堪萨斯捣乱，如果密苏里不对付这班人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出面。他要求皮尔斯采取行动。皮尔斯同意里德尔的意见，承认堪萨斯的问题的确很严重，他似乎决心采取行动。里德尔因此启程返回堪萨斯，召开堪萨斯的第一次议会会议，支持奴隶制的议会多数迅速投票，决定迁往靠近密苏里州界的一个城镇，并通过几项有利于奴隶制的措施。里德尔否决这些议案，但是议会多数驳回他的否决，通过这些新法。堪萨斯地方议会还写信给皮尔斯总统，希望他撤销里德尔的总督职务。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皮尔斯总统只好同意，他任命威尔逊·香农接替总督的职务。香农支持地方议会通过的支持蓄奴法案，并表示堪萨斯应该同密苏里一样成为一个奴隶州。这种发展引起了自由州领袖的极度愤怒，他们觉得无论是皮尔斯总统还是新任总督都是不公正的处理这件事，因此决定采取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组建自己的地方政府，同华盛顿承认的地方政府唱反调，堪萨斯逐渐走向暴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在纽约读大学的， Michael 对纽约非常熟悉，经常就带着李华去到著名的地方去参观的。今天他们两个就要去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去听演讲。李华会学到的两个常用英语就是 need 和 shot。
Michael， 我找到你和我一起去听这个演讲真是不容易。
今日演讲嘅呢个人喺数学同艺术方面都有博士学位。佢讲嘅话题就系数学同艺术嘅关系。
I'm sure the lecture will be really neat.
乜话 ？Neat？ Neat 系咪 N-E-A-T 呢个词啊？咁唔系整齐干净嘅意思咩
？No, neat. It's a word used here to describe something that is good.
哦 ，neat 喺呢度系指某一样嘢好好。咁点解你唔直接讲好，又要用 neat？
Neat is very conversational.
Neat 呢个词好口语噶，咁唔系乜嘢时候我哋要讲一样嘢好嘅时候都用得 neat 呢个词噶。
Ne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a concept.
哦 ，neat 可以用嚟指一个好嘅主意、好嘅概念。咁今日演讲嘅内容就系数学同艺术嘅汇合，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概念啊。
Well, Li Hua, you find the concept interesting, right?
系啊，我觉得呢个概念好有意思。
Well, if it holds your interest and you like the idea, then you can call it neat.
哦，只要我有兴趣，觉得系个好主意，我就可以话 that's neat。
You're right。
如果我同一啲朋友出去玩，有人提议去饮茶倾偈，咁如果我觉得好嘅话，我就可以话 that's a neat idea。
Certainly。Hey, we're running pretty late. Let's hurry up。
哎呀，系啊，迟到啦，行快啲啦。我觉得佢讲得真系好，我从来冇谂到数学同艺术有咁多嘅关系。佢讲得好清楚，而家我对呢个题目了解好多啦。
Yeah, I really agree. The speaker was really intelligent. You could say he is sharp.
Sharp 系咪 S H A R P？ 呢个唔系指一把刀好利咩？嗰日有个人又话我好 sharp， 当时我唔明佢咩意思。咁讲佢即系话我好啦。
Absolutely.Sharp is an adjective tha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person who is really smart.
你系话 sharp 呢个词可以用嚟形容一个好聪明嘅人，亦都就系头脑好敏锐嘅人。咁我哋嘅朋友黄涛成日攞好高分嘅，我就可以话 he's very sharp.
He certainly is.
哦，嗰个词 sharp 系咪同形容刀好利嘅 sharp 同一个字呢
？Same word, S H A.R.P.
你可唔可以用 sharp 呢个词嚟到指一本好好嘅书啊
？No, it's not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only people. You could not call my apartment sharp.
哦 ，sharp 用喺呢个意思嘅时候，只能够形容人，唔能够指物件。我系唔可以话你嘅宿舍好 sharp。Michael 啊，你嘅宿舍好似狗窦咁乱，点样打扫都唔可以讲得话系 sharp。
I know. My mother said the same thing.
你睇我冇讲错啦，连你妈妈都系咁讲。不过 Michael， 虽然我成日同你开玩笑，我都系觉得你好 sharp， 头脑好灵活，好快嘅。
Thanks, Li Hua. I think you're very sharp to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同 Michael 嘅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英语，一个咧就系 neat， 意思咧就系好好嘅主意，好好嘅计划。而另一个就是 sharp， 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脑筋非常聪明。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